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持你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很多信徒很喜欢听末世的信息，他们想知道世界末日何时临到，审判会在什么时候发生，要是主的再来，审判将会在年底发生，他们就会采取紧急措施，做出前所未有的改变，比如变卖房子，捐钱给教会，这样就可以向主交账。到底这种想法对吗？末日近了，信徒当如何预备自己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第七到十一节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这是指主的再来，审判的日子近了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问道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？圣经常常把世界的末了跟主耶稣的再来连在一起，因为当主再来，现今的世代就会告终，新的阶段将会开始，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既是这样，彼得给予什么忠告呢？他吩咐信徒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保持灵里的警醒。彼得在书信一开始就说过同样的话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。一章二十三节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既然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信徒首要任务就是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谨慎自守的原文是指有节制，头脑清醒，如同没有喝醉的人一样。警醒是指保持警觉，如同没有睡着的人一样。不谨慎自守的人如同喝醉了，无法控制自己；不警醒的人如同睡着了，对周围事物失去了敏感。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二和第六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第六节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保罗用了一幅很奇怪的图画来形容主的再来。主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明明主耶稣行事为人光明正大，为什么形容他来到如同贼一样呢？我的邻居是个老人家，儿子移居外地，平时只有他一人独居。前一段时间他的房子经常有贼光顾，贼当然不是光天化日之下进他房子偷东西，而是等到夜阑人静，人人都睡着了才下手。圣经用贼来形容主的日子，实在非常恰当。那些缺乏警醒正在沉睡的人没有做好准备，主的来临就如同贼一样，令他措手不及，带来亏损。除此以外，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在审判台前，什么是最要紧的呢？到那日，主耶稣要问你有没有赶鬼治病的恩赐，在哪间神学院毕业吗？当然不是，属灵恩赐、神学院学位都不是最要紧的。最要紧的是只有一件，就是你有没有爱弟兄的心。圣经中除了爱神和爱弟兄，就再没有更大的诫命了。为什么彼得看彼此相爱如此重要呢？因为这是主耶稣的教导，彼得只是重复主耶稣的教导而已。到那日，很多信徒进不了天国，不是因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不是因为离道反教，而是因为没有彼此相爱。主耶稣被捉拿之前，跟门徒吃最后的筵席，留下了一条最重要的命令让他们遵守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主耶稣留下一条新命令，不是尽心尽意爱神，而是彼此相爱。对我们来说，爱神是应当的，是信徒的本分，似乎并不困难。可爱弟兄真不简单，因为弟兄不是神，不是十全十美的，要彼此相爱是很不容易。另外，彼此相爱是建立教会的唯一途径，因为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请别误会，彼得不是说要隐瞒或纵容彼此的过犯。弟兄犯了罪跟你分享，要你替他保密，不给任何弟兄或传道人知道，你见他情辞迫切，便答应替他保密，隐瞒他的罪。这不是四章八节的意思。又或者，弟兄偏行己路，犯罪得罪神，你跟他关系很好，不想伤害彼此的感情，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纵容他犯罪的行为，这也不是四章八节的意思。到底四章八节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什么意思呢？请翻到箴言十章十二节。箴言十章十二节说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彼得谈到的是圣经中的爱，真正的爱。真正的爱是由衷而发，并且带来和平。这里谈到两种人，一种人满心愤恨，只能挑起纷争，另一种人满有爱心，不但没有被对方影响，而且能够以善胜恶，把局面扭转。真正爱弟兄的人不会挑对方的毛病，把小事夸大，挑拨离间，火上加油， 在背后说长道短，把对方的丑闻作为小道消息去传播。弟兄有坏毛病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你会看不顺眼，到处跟其他人表达你的不满，让他们也一起攻击那个弟兄，或者你不论断他，不斤斤计较，甚至劝其他弟兄体谅他的软弱，给他时间空间去成长。自从信主后，我就养成一个习惯，不喜欢谈论别人的罪，也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。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聚在一起，不是分享圣经，而是交换小道消息，揭发人家的丑闻，甚至以此来证明彼此的交情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是关于某某弟兄某某传道的，听说以前他曾经做过这些事，你知道就行了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。这不是神的爱，也不是神所喜悦的。要是信徒喜欢散布谣言，谈论人家的丑闻，我们跟世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请翻到雅各书五章十九和二十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有弟兄迷失了方向，你劝诫他使他回转，你不但救了他，而且遮盖了许多的罪。比如有个弟兄出于好意，经常关心某个姐妹，甚至跟对方谈到三更半夜。弟兄这样做其实是自讨苦吃，把试探摆在自己面前，非常危险。你看见事态严重，便警告他，并劝他立刻停止这个所谓爱心的行动，免得招来别人的闲言闲语，甚至破坏基督徒的见证。更严重的是，免得给魔鬼有机可乘，把他们陷在罪中。我们回到彼得前书，如何具体的活出彼此相爱的教导呢？彼得前书四章九节给了一个很实际的提示。四章九节说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款待可以指开放自己的家去接待路过的客人。创世纪十八章记载，亚伯拉罕看见三个旅客经过他的帐篷，便马上预备吃的喝的接待他们。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，吕底亚接待保罗和他的同工，接他们到家里住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信徒还保留接待远人这个美德。有的传道人跋山涉水来到偏僻地方传福音，带领培训，信徒便提供住宿的地方，让传道人可以专心做主的工。不过彼得说的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主要针对我们里面的态度。可能你没有什么机会开放自己的家接待远方的客人，却有很多机会跟弟兄姐妹见面相处。当你关心对方，学习付出时，不要斤斤计较，因为损失了时间金钱便觉得吃亏，厌弃对方。比如聚会前要有人打扫卫生，聚会后要有人预备小吃，起初你非常积极甘心乐意，找到半个小时预备聚会的地方，也非常愿意预备吃的喝的，让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天。可慢慢的，你的热心减退了，开始发怨言了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做？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参与？这样很不公平，大家应该轮流一起分担才对呀。要是你愿意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，那么付出时就不要埋怨。要知道付出是重要，但付出的态度更为重要。你的埋怨使你的付出变得毫无价值， 既不能造就人，也不能荣耀神。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和十五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保罗说，凡所行的，无论做什么，款待也好，后勤的工作也好，在单位，在教会，在学校，不管做什么，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因为这就是神儿子独特的标记。世人对什么都不满，对谁都有意见，但基督徒却不可效法这个世界。当我们学习甘心乐意的付出，即使吃亏也不埋怨，神就会赐下祝福，借着我们去荣耀他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不少基督徒认为自己不是大学毕业，没有神学培训，没有特殊技能，所以无法参与任何服侍。这种想法是错的。彼得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意思是每个信徒都从神领受到恩赐，是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。要是没有领受到恩赐，我们可以向神求，只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求，神就必定会应允。请翻到罗马书十二章第四到第八节。罗马书十二章第四到第八节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指示，就当专一指示；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保罗说的跟彼得一样，每个信徒都能从神那里得到恩赐，各有不同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正如身体是由不同肢体组成，每个肢体各有独特的功用。同样，信徒在教会里个人有不同的功用。当每个信徒都发挥自己独特的功用时，教会就能够被建立起来了。圣经中恩赐是多样化的，除了治病赶鬼，还有很多方面的，比如罗马书十二章提到说预言、做指示、教导、劝勉、施舍、管理、怜悯人的。圣经说每个信徒都从神领受到不同的恩赐，都必须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说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。这里讲道的原文是一个普通词，意思是说话、讲话。对于普通信徒，四章十一节是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对于传道人在教会侍奉的同工、义工就更是如此。无论是讲道、查经、培训、主日学，都要按照神的圣言，就是神的话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传讲。要按照神的意思讲，就必须花时间去默想，去查考圣经。有的传道人平时东奔西跑，没有时间坐下来安静祷告，到了礼拜六晚上才匆匆忙忙预备讲道，效果当然很不理想。 除了在讲道查经培训要讲神的话，在平时的辅导工作也要按照神的话来辅导。传道人的责任重大，在还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前，不可以胡言乱语，发表个人意见。圣经里，神的仆人就是神的代表，所说的必须反映神的心肠、神的旨意，而不是个人的看法。在各行各业中，传道人是最崇高又最困难的工作，因为关系到其他人的属灵生命。在教会侍奉，你会遇到不同的信徒，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比如该不该结婚。有的传道人觉得男婚女嫁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即使对方还没有信主也无所谓，反正可以带他信主，便大力支持。不过圣经已经给予清楚的提示了，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恶。这样你的辅导只反映你个人的意思，不是反映神的意思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有时候慕道的朋友想接受洗礼，便向你承认以前所犯的罪，又问我该怎样处理。你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久，应该无关痛痒，就叫他暂时不需要处理。谁料那个罪好像没有弥合的伤口一样，一直在影响着他。身为传道人，你的辅导必须经过慎重考虑，并且能够反映神的心意。可能你没想过，弟兄姐妹非常尊重你的职分，对你的意见言听计从，按着你的话去做。另外，彼得前书4:11说，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赐的力量服侍。彼得这里谈的是服侍的恩赐，而不是服侍的职分。圣经中我们看到不同的恩赐，服侍是其中一个，也看到不同的职分，比如监督、长老、执事等。做执事的能够得到神给他服侍人的恩赐，但有服侍恩赐的不一定都是执事，可以是个普通的信徒。4:11说，但凡领受了服侍恩赐的，无论是执事还是普通信徒，都要按着神赐的力量服侍。服侍主要是关系到信徒实际生活的需要，包括了肉身上和经济上的需要。马太福音8:14-15说，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使徒行传6:1-2说，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西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12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从以上两个例子，我们看见服侍关系到实际需要，一些琐碎后勤的工作。正因如此，服侍的人不分年龄背景，只要是信主的都可以参与，比如彼得的岳母。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年人，但当他经历到神的恩典后，便立刻起来服侍耶稣。而使徒行传6:7则接受了按手，领受了执事的职分，负责安排每天饭食的工作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5:41-44说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，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你们不给我喝， 我做客旅，你们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”他们也要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伺候你呢？”伺候跟服侍是同一个原文。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。他是在重复主耶稣末世的教导，因为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正谈到人子再来，坐在宝座上施行审判，把真信徒和假信徒分别出来。到那日，审判的结果将会出人意表，令人感到震惊。那些胸有成竹，以为自己肯定得救的，却猛然发现要进到地狱里。那些平平无奇的信徒，以为自己一无是处，却能够承受天父为他们预备的永生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说：“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。”教会里有三种信徒：第一种，只接受人家的服侍，却从来不参与任何服侍；第二种，是参与服侍，可只有五分钟热度，没多久便失去了活力，无可奈何地干下去；第三种，不仅参与服侍，而且是竭尽所能，甚至超过他所能的去做。这种基督徒不依靠自己，只依靠神的大能，不管什么事在他手中都能够顺利办妥。第三种基督徒蒙神祝福，因为侍奉的动机纯正，他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他不是为了建立声誉标榜自己，而是单单为了荣耀神，让更多人归向神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第七到十一节，题目是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既然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信徒务要时刻警醒，要彼此相爱，按照所得的恩赐造就教会，讲道的要按着神的话来讲，服侍的要按着神的力量服侍，让神在凡事上得着荣耀称赞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已经到了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